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
各位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九主日，弥撒的主题是信赖天主，人生便有希望。信仰不一定能给我们一切人生问题的答案，但是信仰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人生的意义。信仰好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，它虽然不能够改变客观的事实，却能帮助我们看清事实跟现状，让我们能够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面对人生。天主是原始和终末，天主是爱的泉源，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也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。相信天主，信靠天主的教导和诫命，就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，过一个有希望的生命。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，为自己有心或无意犯的过错做真心的悔改，向天父认罪，求天父的宽恕。我们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。
天父，我相信你，耶稣求你自由运行，使我灵得更新。天父，我相信你，耶稣我接待你，深深求你自由运行，使我灵得更新。
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称你为父，深感荣幸，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培育你义子的精神，以承受你所预许的天堂产业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，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智慧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的选民相信他们的祖先得救的事迹，相信天主是忠信的，相信天主的诺言，相信天主是多么可靠的，因此都心安神乐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智慧篇第十八章六到第九节。智慧篇六到九节，当人以为完毕时，他却正在开始；当人以为停止时，却仍感到迷惑。人是什么？他有什么用途？对于天主，他有什么好处？有什么害处？人的年龄至多100岁，就像海水的一滴，沙中的一粒，在永远的日子里，连1000年也不过如此。为此，上主忍耐他们，在他们身上倾注自己的仁慈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告诉我们，信德是希望的担保。信德之父亚巴郎蒙天主的召教，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，但是他相信天主，他期待有坚固基础的城市，他相信是天主建造了这座坚固的城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至希伯来人书第11章1到2节8到19节。希伯来人书11章1到2节，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，是未见之事的确证， 因信德，先人们都曾得了褒扬。第八到十九节，因着信德，亚巴郎一蒙招选，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。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，因着信德，他旅居在所应许的地域，好像是在外邦。与有同样恩许的承继人伊撒格和雅各伯寄居在帐幕内，因为他期待着那有坚固基础的城。此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是天主。因着信德，连使女撒拉虽然过了适当的年龄，也蒙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，因为他相信那应许者是忠信的。为此，有一个人，且是有一个已近于死的人，生了子孙，有如天上的星辰那么多，有如海岸上的沙粒那么不可胜数。这些人都怀着信德，死了没有获得所恩许的，只有远处观望，表示欢迎，宁愿自己在世上只是外邦人和旅客的。的确，那些说这些话的人表示自己是在寻求一个家乡。如果他们是怀念所离开的家乡，他们还有返回的机会。其实，他们如今所可念的是一个更美丽的家乡，即是天上的家乡。为此，天主自称为他们的天主，不以他们为羞耻，因为他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因着信德，亚巴郎在受试探的时候献上了伊撒格，就是那承受了恩许的人，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。原来天主曾向他说过，只有由伊撒格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。他想天主也有使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，为此他又把伊撒格得了回来以作预像。
在今天的福音中，耶稣再三地提醒我们要随时保持醒悟，随时准备基督再来的那一刻，就好像一个家仆随时准备主人的归来。当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一看到准备好迎接主人的家仆时，必会满心喜悦地对待家仆。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到四十八节。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到四十八节，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，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，要变卖你们所有的来施舍，为你们自己备下经久不朽的钱囊，在天上备下取用不尽的宝藏，那里盗贼不能走进，蠹虫也不能损坏，因为你们的宝藏在那里，你们的心也必在那里。要把你的腰束起，把灯点着，应当如同那些等候自己的主人由婚宴回来的人，为的是主人来到一敲门立刻就给他开门。主人来到时遇见醒悟着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坐席，自己前来伺候他们。他二更来了，三更来也罢，若遇见这样，那些人才是有福的。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。如果家主知道盗贼何时要来，他必醒悟，绝不容自己的房屋被挖穿。你们也应当准备，因为在你们不料想的时辰，人子就来了。波多禄说，主，你讲的这个比喻是为我们呢，还是为众人？主说，究竟谁是那忠信及精明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，按时配给食粮。主人来时看见他如此行事，那仆人才是有福的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。如果那个仆人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然迟来，他便开始拷打仆婢，也吃也喝也醉酒。在他不期待的日子，不知觉的时刻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必要铲除他，使他与不信者遭受同样的命运。那知道主人的旨意而偏不准备，或竟不奉行他旨意的仆人，必然要多受拷打。 那不知道而做了应受拷打之事的，要少受拷打。给谁的多，向谁要的也多；交托谁的多，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财年期第十九主日，我想用警醒与幸福做主题，跟大家分享今天福音给我们的启示。首先呢，我们用一篇寓言啊，叫《幸福在哪里》这个故事跟大家做一个引言。它有两只狗啊，它彼此相依为命。小狗呢，总是抱怨生活的很穷困，幸福之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降临，让他们能过一件舒适的温饱生活。那老狗呢，总是要安慰小狗说：“处处无家，处处家，生活只要有吃就好了。”被人来圈养，做一个摇尾巴屈怜的狗啊，反而失去了尊严跟自由。但是小狗听不进去老狗的意见，他一心呢想做一个由流浪狗变成名贵狗的美梦。有一天，这小狗遇见一个智者，他就去请教幸福到底在哪里。那么这个智者就告诉他说：“幸福就在你的尾巴上。”那小狗听了，为了抓住幸福啊，他就开始拼命的转圈子，想咬住自己的尾巴。但他转得满身大汗，还咬不到那个幸福的尾巴。他就垂头丧气对老狗说：“智者告诉我说，幸福就在我的尾巴上，可是我怎么转也抓不住幸福，请你告诉我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抓到幸福？”老狗就笑着说了：“幸福在尾巴上，没错啊，但我寻求幸福的方法是向前走，对过去不后悔，对现在不害怕，对未来不担忧，只要我的脚步向前，尾巴的幸福啊，自然就跟随着我，我不要在原地打转的走。”这个寓言启示我们，其实幸福就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以信德的心去面对现在，我们一定无所畏惧；用爱德的心去生活，我们对过去没有什么好后悔的，因为有爱在。用万德的心去生活，对未来又有什么好忧惧的呢？本着信万爱向前走，那么无惧无悔无忧的生活不就是幸福了吗？好，接着我们今天看路加福音上记载，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是天主的国，也告诉我们如何去拥有这份的幸福。耶稣向门徒说：“你们这小小的羊群啊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天国赐给你们，就该变卖你们所有的，去周济穷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损坏的钱囊，在天上积蓄用不尽的宝藏，在那里盗贼不能走进，没有贼偷，没有虫蛀，因为你们的宝藏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必在哪里。”这里所说的宝藏是指天国，我们应该把心放在天父那边，赐给我们的天国。为了获得天国，我们必须变卖我们所有的一切来施舍，来帮助人，即财富在天国最心安。最近报纸有报道说，有一对夫妇啊，好不容易积了台币82万，他把它藏在一个花盆里面，把花盆埋在地下，才经过不到一年呢，挖出来一看，钱全没了，原来钞票里面油墨含有香料被虫吃光了，那只剩下黄尾的那个金属条纹，千元大钞只剩下那细细的一条。真的藏在人间的钱财呀，会被贼偷，也会被虫蛀，不但令人操心，又不安全可靠。寄财于天，这完全没有这种的顾虑。经上所提的变卖所有的一切来施舍，来帮助人，这并不是字面上的意义，要我们变卖所有的田地房屋去救济穷人， 而是指要尽一切的力量去从事这种施舍的工作，也就是要我们运用天主给我们的一切，运用财富、投资、生产事业，为自己去发展呢，但是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服务，工人就业的机会，给予公平优厚的待遇，使他们安家育幼，生活无虑，这就是施舍。又如善用天主给我们的才智、能力，善尽职务，用心服务，造福他人，这也是向人施舍。甚至用自己的影响力倡导节俭的生活，改善社会的浪费风气，那么让不良的风气啊慢慢的转移，这也是向人施舍。所以哪怕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清扫这个是居家周围的环境呢，做好环保垃圾的分类，帮助老人过马路，亲切的跟人问好，探望病中的亲友等等，这都是施舍的好行为。总之啊，把爱心在行为里面表达出来，就是为自己在天上预备了取之不尽的宝藏，他将来会引导我们进入天主的国。当我们懂得继续这个财富在天上的时候啊，当然希望那我们就上天国去了。那是什么时候呢？接下来问题就是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把腰束好，把灯点着，你们该像仆人等候主人赴宴回来一样，主人回来敲门的时候就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到的时候呢，看见那些仆人的醒着，他们才是有福的。这一段话是提示我们要随时准备好迎接基督再次的来临，他怕我们偷懒不敬业，没有警觉性，所以提醒我们把腰束好，把灯点着。在农业的社会里面呢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清早起来叫工作，那要工作叫束起腰，把腰束好，准备要出去了准备做操作的农事了。束腰就是白天忙碌工作的象征，也表示着警醒的时候，工作中是清醒的。那么点着灯呢，就是晚上了。解开束腰是工作后的一个休息，但是休息不能完全松懈也不能沉睡必须把灯点亮，为主人看守这份家业。灯亮着可以防止小偷的入侵，所以束腰跟点着呢，是表示不论白天或者晚上，我都保持着警戒的警醒的态度。能这样日夜保持警醒的人呢，在耶稣的心目中才是一个办事精明的人。人为什么要警醒？因为要等待啊，等待主人的到来，也就是等待死亡时刻天主对我们的召叫。人无法预测什么时候是生命结束的时刻。有一位老爷爷啊，他心想年纪大了是该走的时候，但是呢他无法预知是什么时候走，所以他在每晚的时候呢，总是这么在拖鞋的时候就这样念着一番，他说，今日脱下鞋一双，明日不知穿不穿。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知道是哪一天躺下去就等不着明天的太阳了。在每天的感叹中间诉说出对生命无奈的那种这个叹息，人们常常这样无奈，就是耶稣劝勉门徒们要常常警醒的原因。等待耶稣来的时候啊，在警醒中做好信友应尽的工作，因为信友在人群社会里面有如主人所安置的管家，应该随时警醒。耶稣说，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，还有几个意义在这里面呢？可以指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来的审判，也可以广义的指每一个人死亡的时候面对的基督，也可以指现世的基督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 因此，我们在生活中间就要时时警醒，接受他传来的讯息。因为经上这样说，无论他深夜或黎明前回来，如果看见他们仍然醒着，那些仆人真是有福了，因为他的警醒必受到天主的表扬。耶稣说，主人要束上腰让仆人上座，表示警醒的人定会听到天主许多圣言，蒙受比他们更多的恩宠。反过来说了，如果仆人偷懒贪睡不够警醒，就会受到主人严厉的处分。如果他是也吃也喝也醉酒，在他不期待的那个日子里面不知不觉的时候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。当然当主人来的时候啊，那仆人因为醉酒因为偷懒必定要受到惩罚而被铲除。因为基督之行天主的旨意是赏罚分明的。耶稣举例说明到这里，我们已经做了适度的分析，但经中还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，那就是伯多说的，主啊，你讲的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的还是为大家说的？耶稣并没有做这正面的回答，仍然继续他的警醒主题的演述，忠信的管家的精明态度。但是在伯多的发问，让我们联想到聆听的态度。在听耶稣基督圣言的时候，因为听讲的态度不一样，那么所接受的讯息跟所做的反应就不一样哦。在耶稣时代，很多人听过耶稣的道理，包括经师、法利赛人，但是如果他们在听的时候心存排斥，加以挑剔的心态来听的话呢，就没有办法把耶稣的圣言的真理啊反映在他这个是生活里面，他反而呢会产生一种抗拒、嫉妒、敌对的心。所以耶稣曾经叹息说，他们看是看了却看不见，听是听了却不明白。或者呢，听众中间有人凑热闹，以迷糊的心去听，就像中途大师录里面所记的，有个青年叫厄乌提勒，听保禄讲道的时候睡着了，而从三楼呢坠下来。像这种不清醒的态度去听，再好的道理也听不进去啊。那么耶稣在这里所提的束上腰点上灯准备一下，主人来了叫轻轻的叩一下门，因为他在专注中间听觉也不明明啊，那么听到的圣言也容易记住也容易领悟。就由于这样的推理，耶稣所说的一切保禄已经替大家找到了答案了。基督的话虽然对着门徒说，但是更是对大家的说。所以耶稣不给保罗答案，就是最好的答案，是给大家听，给这个是觉醒的人听。那些听而没做到的就是无福的人，听而能够做到的就是有福的人了。
信赖天主，人生便有希望，是今天的弥撒主题。也让我们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常常的默念，信赖天主，人生便有希望。天主的话语就是生活中的明灯，只要我们遵行，生活就容易平顺。因为天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，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。让我们学习信德之父亚巴郎，全心信靠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天主是我们的救助跟保障，在我们为个人的信德祈求的同时，也为中国的教会祈祷，求仁慈的天主垂顾国人对幸福圆满人生的渴望。除非经过信仰，除非经过认识耶稣基督，人生如何能达到圆满呢？主内的兄弟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事业。我带我心
再也没有孤单悲伤，主用神圣扶持我，纵然黑云遮盖前路，我只有欢乐歌唱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居在我心房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永活在我心房。